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法国作家法兰索瓦德拉罗西福可曾经说，事情很少有根本做不成的，会做不成与其说是条件不够，不如说是因为决心不够。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创意发明或者是精美的工艺品，就是因着这一些努力不懈并且充满创意趣味态度的人研发而成的。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要从这承载流动的容器一窥工匠们的用心以及创意。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开启了新的探索篇章，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玻璃。玻璃的发明使用非常的早，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就已经有玻璃材质的珠子了。古埃及的玻璃工艺是世界玻璃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埃及人把玻璃命名为流动的石头，后来经过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古希腊人也因此形容玻璃为流动融化的石头，或者是透明澄澈。可是当时埃及人制作玻璃的方式是使用砂心法，石头部首的砂，笔芯的芯。砂心法的制作工程是古埃及人独特的发明，虽然跟我们以后出现的玻璃吹制、磨铸等等的手法制作相比，砂心法制造出来的玻璃比较粗糙不透明，可是它确实呈现了丰富的图案样貌。什么是砂心法呢？是先用含砂量比较高的粘土做成器皿的内部模型，用一根棒体把它撑起来，然后浸入装有已经溶解作为底色的玻璃溶液干锅当中，慢慢的旋转，让器皿附上一层厚度均匀的玻璃层。这种附着的玻璃外壳还没有冷却的时候，贴上保持半流动状的各颜色玻璃层，最后用类似梳子的工具在容器表面进行刻画，形成独特的坡状纹样。等到容器的外表光滑冷却之后，再把内部的砂土模型取出来。至于器皿的其他部分，比如说把手，是后续加热过程中粘上去的。以当时的背景而言，这样的玻璃工艺制作方法还有加工方式是处在非常领先的地位。除了砂心法，古埃及的玻璃工艺还有一种技法叫做马赛克镶嵌玻璃，也就是使用超过1000块以上各种色彩的玻璃片粘贴组成的装饰图案，色彩对比会强烈。可是这个技法并不是由埃及人发明的，最早的镶嵌玻璃出土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到10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候已经有镶嵌玻璃杯碎片出土，完整的镶嵌玻璃目前在巴勒斯坦还有埃及出土。罗马帝国时期，马赛克镶嵌玻璃比较广泛应用在宫廷浴室、墙面装饰，甚至是教堂。马赛克玻璃镶嵌的发展推动了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这种技法后来传到了中东地区，普为流行， 到现在，马赛克镶嵌也广泛应用在各种现代的设计当中。埃及人发明了沙星法玻璃工艺技术之后，我们前面说到了传到了希腊，之后又被罗马帝国所继承跟发展。后来罗马人发扬光大另外一种玻璃工艺手法，那就是吹制法。吹玻璃的技术其实很早出现，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左右。因为使用吹制手法制造出来的玻璃比较薄，会让作品的透明度大为提高，相对的也节省了原料的使用，获得了当时社会上阶层的喜爱。接着到了一世纪，玻璃吹制技术又配合了模具的使用，使制作的步骤大为简化，提高了产量的速度。我们在上一周的栏目里有说到，一世纪很知名的玻璃工匠菲埃尼昂，他会在制作的玻璃工艺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品质的保证。而他也可以说是掌握吹制玻璃技术的第一人。这一项技术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长长的吹管以及多组件能闭合的模具。吹管的发明也很有讲究，最初的吹管大多是陶土制成，可是吹出的形状大小很受到限制，后来才发展成为了金属管。这项技术依靠着玻璃能够粘住热铁的原理而产生。铁管需要进入到融化的玻璃中，所以它要足够的长，这样工匠才不会被烧伤。工匠向管里吹气，形成玻璃气泡，磨塑出期望的形状。吹制法的发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降低了成本，加上罗马时期使用的是泡碱玻璃，可以制作玻璃的温度低上许多，制作更加快速，于是玻璃制品变得更加普遍便宜，甚至玻璃容器被用在日常生活的物资储藏。可是技术工艺高超的玻璃容器，比如说笼子形状的图绘跟镀金的玻璃杯等等，仍旧是属于奢侈品。当时吹制玻璃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例如耶路撒冷、西顿、提尔跟贝鲁特等等。我们前面说到，埃及人还有采用另外一种的玻璃工艺手法，马赛克镶嵌玻璃。到了罗马时代，古罗马人也很喜欢马赛克艺术，他们将石块、玻璃、贝壳等等的色彩斑斓的物料拼接粘贴在一起，形成有一定主题的美观画面，可以用在客厅、浴室中的墙壁或者是地板的装饰，而这个也是显示上层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之一。玻璃器皿能够应用马赛克技术，罗马人为了追求多色的石头，例如玛瑙的效果，对玻璃工艺进行了改进，制作出色彩绚丽多样的马赛克玻璃器，让它们成为罗马玻璃世界当中非常抢眼的一员。收藏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马赛克碗就是代表的作品之一，它集合了钴蓝、半透明紫、蓝绿、绿、蜂蜜黄、半透明白以及无色等等多种的色彩。圆形的碗口向外伸展，碗身呈现半球形，制作方法非常的独特。工匠将不同颜色的玻璃液组成彩色的玻璃棒，然后切片，接着将这些有特定花纹的玻璃横切面再重新组合，放到模具里加热，直到这些玻璃片重新融合成整体，最后把它打磨光滑。这样繁复的制作工艺决定了马赛克玻璃器皿小巧而昂贵的特点。后来制作工艺不断的完善，花纹越来越复杂。据说某位调皮富有想象力的玻璃工匠，从成捆的彩色玻璃棒上切片，发现了其上显现的神奇万花筒之美，于是出现了千花玻璃这种玻璃工艺技术，之后在阿拉伯人跟威尼斯人手里大放异彩。玻璃的不同颜色是因为加入了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但是玻璃的基本成分没有非常大的变化。玻璃的成分主要包括三类：基础材料的细石，主要是沙子，能够助溶并且降低熔融温度的苏打，来自天然苏打沉积物或者是一些海洋植物的灰烬，还有作为稳定剂的钙，来自于石灰石，就像古代两河流域一块楔形文字泥板上所记录的，拿60份沙子、 180份海洋植物灰烬，5份白垩，把它们放在一起加热，你就会得到玻璃。在工匠的手中，他们把玻璃的工艺推向了艺术的境界。制作铅花玻璃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它需要工匠在掌握超高的烧制技艺的同时，还要有艺术想象力。在制作的过程中，不同颜色的玻璃棒经过加热、熔融跟拉伸融合在一起，形成纤细的彩色玻璃棒，然后在它冷却的状态下切成薄片，横切面就会呈现缤纷的图案。因为彩色玻璃棒的组合方式不同，工匠就可以凭着想象力在玻璃片上创作出各种图案，繁星点点、灿烂花朵，甚至可以生成动物图案、人物肖像。在威尼斯共和国时期，威尼斯北部的穆拉诺岛上就已经有越来越多制作玻璃的工厂出现。1921年，威尼斯共和国担心玻璃厂的炉火会引发布满木屋的威尼斯城发生火灾，下令威尼斯所有的玻璃厂都移到穆拉诺岛，从此奠定以穆拉诺作为七彩玻璃制造业的中心。14世纪，穆拉诺开始出口玻璃制品，玻璃珠、玻璃镜子跟玻璃吊灯非常的知名。到了15世纪，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大师把彩色玻璃片跟吹制技术结合，使得铅花玻璃制造技术得到了发展。之后在波西米亚地区以及英法德各国的玻璃工厂也都开始生产铅花玻璃。今天如果你去参观穆拉诺玻璃工厂，观看玻璃师傅现场吹制玻璃制品，已经成为第一次到威尼斯旅行的游客不可少的行程之一了。当我们听到古代的玻璃工匠如何一层一层地把不同颜色的玻璃融合、拉伸、切片，再小心翼翼地拼贴出花纹，甚至能够呈现出花朵、繁星、人物的图案等等，我们会不会心里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做到的事，是需要极大的专注、极大的耐心，还要富有想象力和常年的技艺磨练。这让精灵想到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诗篇139篇，诗人曾经向神赞叹地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拼凑，也不是随机的巧合，是出于一位充满智慧跟爱的创造主，他的心思和设计。玻璃工匠不会草率制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步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成品，而且他也珍惜、爱惜这些他精心制作的作品。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也是同样充满爱心跟用心，他不嫌麻烦，也不嫌劳苦，他愿意在我们身上花时间，就像玻璃师傅反复地加热、雕琢，直到作品呈现出最美的样貌。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很像那些尚未打磨好的玻璃片，带着缺口，带着裂痕，看起来并不完美。是的，我们的确不完美，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我的出身却是他用心所设计的艺术品。即便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破碎，他也能够用他的爱重新拼凑、修复，使你的人生成为独特的铅花玻璃艺术，缤纷而有意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修复我们破碎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好叫我们这些看似破裂的生命，在他的恩典里被重组、被更新，成为有盼望、有真正自由、散发属神光彩的器皿。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生命和第四张专辑《如鹰展翅上腾》当中的《从破碎到自由》。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真实面对自己， 更多的道理，干渴的心再次满意，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生命河第四张专辑如影展翅上腾当中的从破碎到自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玻璃的创意故事，从埃及人的杀心法到罗马人发扬光大的吹制法，从埃及人的马赛克镶嵌玻璃到威尼斯穆拉诺工匠的铅花玻璃，我们看到玻璃工艺技术不断的发展。再回到罗马时代，当时罗马人用玻璃做成装饰品马赛克玻璃，还有最常用的玻璃容器包含酒杯，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古罗马时期的莱库古杯。莱库古杯在古罗马玻璃工艺品的分类属于龙式杯，鸟笼的笼。所谓的龙式杯指的是玻璃器皿分成相连的内外两层，外层通常有复杂的雕花，最常见的雕花是相连成圈状或者是重复性几何形状的浮雕，远看好像是铁丝网笼包裹着杯子，因此得名。古罗马时期的莱库古杯是一个遇到光会变色的玻璃杯，当外光源照射的时候，杯子呈现暗绿色，而当光线从杯内透出的时候，杯子是呈现半透明的暗紫红色。光芒从绿色到紫红色的颜色变换，同时也象征着葡萄的成熟，呼应杯子浮雕主题葡萄酒。这两种颜色很可能是工匠刻意挑选制造的效果。内外颜色不同的原因是杯子的材质成分只反射绿光，让红蓝光通过，所以日光之下呈现绿色，相反的内部光源则是只有红蓝光才能够透过玻璃，所以产生紫红半透明的效果。然而这个变色玻璃杯是怎么制成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大英博物馆在1959年把杯子的微细碎块送到了通用电力公司的温布利材料工学实验室进行分析，化学分析证实了莱库古杯属于碱石灰玻璃，跟现代还有其他罗马时代的玻璃制品相同，当中金银这两种微量元素占的比例高达 1%。 在这个阶段，通用公司研究团队的科学家库伯提出了玻璃杯中微量的金银跟其他杂质有可能就是产生这个复杂散射现象的原因。当时的分析报告指出，莱库古杯的原料必须在严格的特殊生产条件下制造，包括精准控制微量金属的成分、加热的时间跟温度， 制作的时候使用的其他化学品，比如说氧化剂等等，和后续的热处理，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到了1980年代末，因为电子显微镜的技术进步，科学家终于可以用超高倍率放大来库古杯的碎块。电子显微镜分析的结果让科学家吓了一跳，这个具有1700年历史的玻璃杯竟然含有直径只有50到100纳米的纳米金属微粒。简单来说，这种玻璃的制造技术在现代只被少数拥有高超技术特殊玻璃制造商所掌握。可是莱库古杯还有其他的考古证据却指出，最早可能在公元2到3世纪的罗马帝国已经拥有类似的技术了。当然，古罗马工匠的变色玻璃精度、均匀度、制作技术远远不能够和我们现代制作的工艺相比。可是以一个2000年前的古代文明来说，能够掌握精细的化学加工技术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但是古罗马制作变色的特殊玻璃跟龙氏杯的工艺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帝国晚期的一连串混乱跟经济政治的崩溃，这些曾经在古典时代辉煌一时的工艺技术全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动荡局面也让玻璃市场逐渐衰退，罗马玻璃的技术流传到其他地方，例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威尼斯穆拉诺玻璃、伊朗的萨珊玻璃、阿拉伯帝国崛起后的伊斯兰玻璃、欧洲中世纪教堂的彩色玻璃花窗等等，都在罗马玻璃奠定的深厚基础上发展他们独特的风格。他们跟罗马玻璃一起成为了世界玻璃工艺中最耀眼的一群明星。这里我们可以稍稍挖掘一下比较少人知道的伊朗萨珊玻璃。在公元3-7世纪的中期，属于伊朗高原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的萨珊王朝，他们的工匠制作了玻璃的特殊装饰风格，被称为磨花玻璃，研磨的磨。磨花玻璃的碗盘是在容器吹制成型之后，以石轮抛磨外壁的方式作为玻璃表面的装饰手法。磨花玻璃常见的花纹包括了水平或纵向密集排列的各种圆形、多角形、椭圆形等等多种几何外形的磨花切片。虽然目前遗留下来的萨珊磨花玻璃大多数因为年久风化丧失了原有的质感，但我们仍旧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些作品制作完成之后，近乎于透明的器身上布满着无数的反光切面，在闪烁的阳光下散发出美丽的光泽。说到这里，我们挖掘了古罗马跟萨珊王朝特殊的玻璃工艺手法，尤其讲到了莱库古杯的故事，的确让人感到惊奇。2000年前的人竟然能够制作出含有纳米金属微粒的变色玻璃，这种技术在现在仍旧是非常难得，可是呢，早在古罗马就已经出现了。可惜的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动荡跟衰败，这些曾经辉煌的工艺技术最终没有被保存下来，而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你会发现，这并不是因为工匠们没有才华、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政治的混乱、人心的贪婪、社会的不安，让再精湛的技术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传承。结果，不论它多么的惊艳、精美，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美好的，他把爱、智慧跟良善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像工匠用心制作最精致的玻璃器皿一样。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理会这位创造主的心意，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私欲、野心跟贪婪去生活，就算再有才华、再有资源，我们的人生最后也会失落、破碎，甚至被时间冲刷得一无所有。2000多年前，莱库古杯被创造的时期，有更厉害的工匠来到了世上。他来并不是要制作可见的作品，而是要来更新人的生命。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恢复我们生命原本的设计。他要修复我们的破碎，赐给我们一个能够延续、带着永恒价值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他，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只是昙花一现， 而是能够活出永恒的价值，像光芒一样持续的闪耀。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的《永恒闪耀》。
当我还在幕府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我道路，高过我心思意念的道路，神早已经给了我祝福。相信神的带领必有最美的意义，放下过去，勇敢前进，别怕，神就在这里，他的应许从不曾改变。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当我还在烦恼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我道路，全知全能超乎万有的主，他早已经给了我祝福，留在原地享受安逸，不是身心意，虽然离开会有苦痛，但是我愿意坚定相信神。